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巴西参议院通过将总统罗塞夫停职的决定；美国北约启用罗马尼亚导弹防御基地；中国称对南海仲裁案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支持；人大毕业生雷洋离奇死亡，校友呼吁当局展开公正的调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巴西方面的消息。巴西参议院的议员们周四一早投票通过了要求总统罗塞夫停职的决定，罗塞夫被控违反预算法律。在参议院一场将近22个小时的辩论之后，大多数议员赞成对罗塞夫被控通过从国有银行举债来隐瞒预算赤字，并用以支付会项目等行为进行审理。参议院以55票赞成、22票反对通过了将罗塞夫停职的决定。投票结果将于周四晚些时候正式告知罗塞夫，届时他将面临弹劾审理，副总统特梅尔将临时取代他的职位。罗塞夫表示，他的政敌包括副总统特梅尔在内，在试图发动一场政变。特梅尔也因涉嫌贪腐被有关部门调查。继续把焦点转向罗马尼亚。美国将在罗马尼亚南部启用一座价值8亿美元的导弹防御基地，建设这一基地已经激怒了莫斯科。美国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周三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一场记者会上指出，美国和北约已经明确说明，这一导弹系统不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力。俄罗斯反复表示担心，美国和北约的导弹防御体系是针对俄罗斯的，是对俄罗斯战略核威慑的威胁，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罗斯指出，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所针对的威胁来自伊朗。他说，伊朗继续研制、试验和部署各种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射程和精确性在不断增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来关注南中国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5月12日表示，中国决定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几个星期后将对这起仲裁案作出判决，之前中国加大了舆论造势。中国表示，他完全有权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强制仲裁，并称菲律宾的行为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直接侵害中国的主权。今年2月，美国和欧盟都敦促中国尊重有关判决，但由于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没有执法权，以往出现过判决未得到执行的情况。另外，美国表示，美国导弹驱逐舰威廉·劳伦斯号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十字火礁附近12海里内巡航，挑战的是中国、台湾和越南在这一地区过度的海上领土主张。十字火礁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玲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ducted a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国防部在南中国海，特别是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十字火礁地区，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来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法规定下的权利和自由，并挑战一些声索方在南中国海的过度主权声索。这些过度的声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的国际法，因为他们有意限制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有权行使的航行权利。
特鲁多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声索方在这次的航行通过前获得告知， 这符合美方的一般处理方式和国际法。
此次行动挑战了中国、台湾和越南在他们主张的地貌附近限制航行权利的意图。特别要提出的是，这三个声索方有意要求他方通过领海需获得事先批准或提出通知，这违背了国际法。由于菲律宾有关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无意限制美国和其他各方行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下的航行权利和自由，菲律宾在这次行动中没有受到挑战。
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军军舰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宣示航行自由权的行动引发了北京的愤怒。南中国海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最突出的问题。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简认为，美中双方都应该停止公开谈论南中国海问题，尤其不要以敌对的方式来谈论这个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星期二进入中国控制的永暑礁周边12海里范围内巡航的举动，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美国的行为威胁了中方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了岛礁人员和设施安全。这是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新一轮较量。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最突出的一个议题。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创所名誉所长、前驻华大使芮孝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航行自由的行动本身并不是敌意行为，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主张航行自由，而且很多国家也在开展。
The law of the sea makes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islands, rocks, and low tide elevations, some of which can generate territorial seas, some of which cannot.
海洋法对海水中的岛屿、礁石以及低潮时才露出水面的礁石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有的可以有领海权，有的则没有。各个国家在领海里有无害通过的权利，他们在公海有航行自由权。如果南中国海的一个礁石是低潮时才露出水面，那么它就没有领海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进入这个岛礁的12海里水域，你仍然是在公海而不是领海。美中两国对南中国海某一个具体岛礁的法律地位存在不同的解读。美国有权行使航行自由权，以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对任何他人并不具有内在的威胁。
尽管这位资深的美国外交官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进行辩护，但是他并不赞同两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较劲。
I would prefer if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op talking publicly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icularly in a hostile manner.
我更倾向于美中两国停止公开的谈论南中国海问题，尤其是以敌对的方式这样做，而是静悄悄地处理这些问题。
在78年参与了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芮孝简大使说，对于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到领土主权问题，而美国在这里并没有主权宣称，但是美国是在南中国海有主权申索的菲律宾的条约盟国，因此确保中非不爆发军事冲突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还认为，国际法庭今后几个月可能对海洋法作出的裁决将有助于澄清有关争端的法律基础。与此同时，他希望所有各方都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前美国务次卿伯恩斯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强烈支持美国目前正在采取的航行自由行动。他甚至认为美国应该早点开始这种行动。在他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不符合国际法，也是不明智的。这位主张加强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前资深外交官并不认同中方提出的目前南中国海并不存在航行自由的问题的说法。
Well, they're making things different by facts on the water and by the illegal.
他们通过在水里以及在不是他们领土的地方非法建造飞机跑道的事实，而使情况发生改变。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有把一些眼前的区域问题或是争端看作是一个零和游戏的趋势。他认为在南中国海，中国不是根据国际规范与规则行事，而是持这样一个态度，即我们是这里的老大，我们将把菲律宾或是越南人推到一边。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国国防工业界领袖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国防工业领先全球，但对外军售所需的冗长政府审批程序可能会将国际市场的买家推向其他卖家，其中还包括了美国最大的竞争者中国和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旗下的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召开听证，邀请国防产业界领袖列席说明目前美国对外军售情况。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维奇·哈兹勒在听证会上对目前美国军力处于低水平的状况表示担忧。他认为当前局势就是要求美国军队以较少的资源面对比以往更复杂的国际情势。他说，
Over recent years, the defense budget has declined. Our military capacity has been reduced, and a corresponding contraction of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has occurred.
最近几年，我们的国防预算一直减少，我们的军力也同时下降，国防工业的基础也相对应发生收缩。与此同时，全球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和复杂。军事技术和能力越加蓬勃发展和全球化，各方持续采取密集行动，但我们的备战能力却处在极低水平。
国防工业协会高级研究员汤姆·戴维斯认为，安全威胁和科技不断快速创新，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透过军售的合作管道将得以强化美国在各地的合作与支援。不过他表示，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军售时的最大问题就是程序太过冗长，这可能会使得美国的客户开始转向其他卖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他说，
这项产业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在对外军售的过程中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整个程序，这可能会导致原本和美国进行交易的国家最终转向其他国家，向他们采购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卖家甚至可能包括我们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尽管我们的供应商比较好。
戴维斯还说，这样的情况不仅破坏美国在军事工业的国际市场，同时让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主要竞争者从中得利。当美国的友邦开始和他们交涉时，将进而导致美国的外交利益受损。另一位列席作证的是航空航天工业协会国际事务部副主任雷米纳森，他同意戴维斯的看法，并表示这样的情况的确不断在发生。他举例说，
我们从成员企业得知，我们一个在中东地区的伙伴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购买美国的系统，但是同样的价钱他们可以从中国那里买到差不多的东西，甚至能买到十个。虽然他们也承认其中可能有八个是不能用的，但至少他们还有两个，而且他们从中国那里购买的话更快就能到手，所以他们似乎认为不是非要从美国这里来买。
纳森说，军火工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但他坚信美国需要其盟友和伙伴随时保持战力，因此他希望借由改革能够使美国政府在对外军售的处理上更有效率。美国国防部海军高层官员曾经表示，就目前国防情势来看，美国的主要军事威胁都集中在亚太地区，维持亚太再平衡政策对美国军事安全至关重要。纳森在听证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军火工业已经开始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纳森说，
在任何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很清楚你手上有什么，不只是我们该怎么做而已，还有我们的同盟伙伴能怎么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或代替我们来维持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我想在亚太地区方面，美国政府都有考虑到这些，而我们的业界也在后面支持着。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为了拍摄一部有关世界难民危机的纪录片，中国艺术家及意见人士艾卫卫已经开始采访加沙地区的难民。一份新近公布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国因冲突或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近4100万人。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艾卫卫已经在访问欧洲和中东地区的难民，并举办相关活动以吸引各方关注难民的艰难处境。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本周到访加沙期间，艾薇薇采访了因2014年的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人中有相当多的难民，这里的难民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加沙现今的情况令我们非常担忧，我们必须要来到这里，并且将巴勒斯坦人的境况拍进我们的影片之中。
艾薇薇还到访了加沙城一处郊区，以色列两年前猛烈轰炸了这里，以报复从巴勒斯坦地区发射的火箭炮袭击。他还前往拉法与埃及接壤的一处边境通道，这一通道在过去三年基本都处于封闭状态。不过巴以冲突来由已久，以色列强烈谴责巴勒斯坦人首先对以色列境内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炮轰和刺刀袭击。
The condition here is unbelievable. Gaza really suffering from this.
这里的境况令人难以置信。加沙地区真的在遭受来自各方的孤立和封锁。这里的生活条件、方方面面的情况、人们迁移的权利，所有的这些在这里都是被禁止的。我想这真的是个危机。
Those has been forbidden.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it's really a crisis.
艾薇薇参与设计了北京标志性的体育馆鸟巢，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鸟巢吸引了世界的关注。艾薇薇曾被中国当局软禁数年，直到2015年软禁才结束。在最近几个月，她一直在欧洲为难民和移民问题四处奔走。
I can see how European has been,
我能看到欧洲一直以来是如何对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坐视不管，不向他们提供非常重要的帮助，也没有展示出同情心。这件事对我们的人性和人权环境都是场考验。
一月份，艾薇薇终止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场展览，以抗议一项具有争议的法案。这项法案允许政府没收寻求庇护者们的财物，以充当供养费。上个月，他给位于希腊与马其顿边境处一处泥泞的临时难民营送去了一架白色钢琴，这样难民中就可以有人为困在那里的人们弹奏乐曲。这位对中国当局存有意见的艺术家表示，他的团队目前已经拍摄了长达600多个小时的采访，采访对象包括与难民危机有关的移民、政界人士、神职人员和非政府组织。这部影片预计将于明年上映。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大选中，基本稳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亿万富翁川普，有关美国应当从亚洲脱身的言辞，引发美国的亚洲盟友怀疑美国对亚太安全的承诺，并可能加强了主张这些盟国应拥有核武器自卫的论点。有专家认为，如果川普成为美国总统，美国亲密亚洲盟友中主张拥有核武器的保守派可能由政治边缘进入主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在竞选美国总统的选战中，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建议日本和韩国拥有核武器，以及美国从那些不愿意为美国在其国家维持军事基地支付更多资金的国家撤军。美国目前在韩国驻军28,500人，在日本有54,000人。东京据报道为此每年支付美国16亿美元，首尔支付8亿6,600万美元。一些专家表示，川普愿意考虑向这些国家提供核武器，但假如他将这种意愿付诸实施，将违反核不扩散条约。
假如美国的盟国像川普说的那样要自己自卫，美国的盟国关系就会破裂。
尽管在中国当初拥有核武器以及最近朝鲜拥有违禁核项目都引起了盟国的担忧，但华盛顿最终说服了亚洲的盟国，或通过压力要盟国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是川普威胁要从亚洲撤军，这种局面可能加强日本和韩国国会内少数派的声音。这些少数派说，不能再指望依赖美国的保护了。
假如川普的这些声明成为现实，我想会有政界人士认同这种说法，很多人也会热情支持。
向韩国和日本提供核武器有可能加剧地区紧张，使朝鲜的核项目合法化，并使中国和俄罗斯不再支持国际社会制裁。 金正恩政府。尽管川普目前只是一个候选人，还不是总统，但他的话正在亚洲产生影响。很多人认为他发出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有可能损害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令他们怀疑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亚太裔要踊跃出来投票，这是国会亚太裔议员团发出的重要信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国会亚太裔议员团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议员团主席来自加州的华裔民主党众议员赵美欣说，他们要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这次大选对亚太裔非常重要，因此亚裔要行使他们的投票权。
美国亚太裔在很多领域获得成功，但是今天仍然面临很多挑战。2016年对太多的亚太裔美国人来说，种族和宗教歧视仍然是一个事实存在。
赵美欣议员说，针对华裔科学家奚小新和陈霞芬的间接指控就是典型的例子。赵美欣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亚太裔参与选举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
我们要把更多的亚太裔选入国会。现在国会只有14位亚太裔议员，占 2.6%， 而亚裔人口在美国是 6%， 所以亚裔在国会的代表席位不足。
来自加州的日本裔民主党众议员马克·塔卡诺以他的个人家庭历史背景强调亚太裔在国会代表权的重要性。塔卡诺议员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曾经在二战期间被关押在日本人集中营。
当时美国国会里没有亚太裔的议员，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些弱势的少数族裔说话。
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说，希拉里·克林顿如果当选总统，将对亚太裔有利。
我相信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总统，将继续他和比尔·克林顿推动的族裔多元化。他理解政府的多元化是多么重要。
今年的总统大选中，移民改革是亚太裔关注的重要议题。赵美欣议员说，
在2016年，由于移民体制的破裂，仍然有170万亚太裔美国人不能与亲人团聚。
几位民主党议员都表示，被认定将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参选人川普的一些言论值得人们警惕。塔卡诺议员说，川普提到在美墨之间建立一堵墙。
这是针对移民的敌视态度，虽然他针对的是墨西哥人，发表了很多恶劣的评论。我们亚裔美国人不但应该感到愤怒，而且应该警觉，因为这种情绪导向亚太裔社区可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亚裔目前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族裔，过去的亚太裔被认为是模范族裔，但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现在他们在选举中经常成为可以决定胜负的重要力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月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将访问广岛，他将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全球关注朝鲜核项目，预计朝核问题将是七国峰会的议题之一。不过广岛原子弹幸存者希望奥巴马即使不道歉，也要承认美国在二战末对日本使用核武器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和痛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1945年8月6号，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炸死14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后来死于强烈辐射的人。今天爆炸中心坐落着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悼念那些受害者和死难者。79岁的小仓惠子和这场核灾难的其他幸存者要求奥巴马总统到这里来，承认使用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Before I die, I want to see...
在我死前，希望见到美国总统，见到在任美国总统，不是为了要他道歉，而是作为一个人，你到这里了，和我们站在同一块土地上，以平等地位为死难者祈祷。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ame land, the same level land, and then pray for the dead.
公园里的博物馆中保存着照片和文物，显示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破坏。 小仓惠子当时才8岁，她说她当时距离爆炸中心2公里半，还是被爆炸的冲击波推倒在地。
When I came to myself, everywhere,
我醒来后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死寂。
Quiet。
稍微平静，当天被当地一家报纸拍到和其他幸存者拥抱在一起。他被严重烧伤，他不安地记得，为了逃生，他从一堆他以为都是死人的身上爬过。
他们都死了，可是其中有一个人还活着，他大声地骂我。
从胜者的立场来看，原子弹导致战争提前结束，减少了美军的死亡。不过原子弹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很多平民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死于核辐射导致的各种癌症。这些幸存者并不希望奥巴马的广岛之行重新争论美国战争时期投掷原子弹的决定，而是希望加强国际社会对未来销毁所有核武器的承诺。美国之音帕登广岛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5月16日是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毛泽东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日。尽管中共先前做出正式决议，判定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大灾难，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文革大灾难的研究和历史教育在中国受到严格限制乃至禁止，造成大灾难的毛泽东依然被中共认为是伟大领袖，中共当局依然鼓励和纵容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966年5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对他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和隐藏在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宣战。延续10年给中国带来全面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开始。文革是喜好以政治运动治国的毛泽东生前发动的最后一场运动，与历次运动相比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与以往运动不一样的是，在文革运动中，毛泽东利用中国公众对中共官僚的不满和憎恨，发动他所说的群众对中共各级干部进行纠斗，使平时对人民作威作福的那些干部大吃了一阵苦头。在毛泽东死后，中共做出正式决议，声言要彻底否定文革。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声称毛泽东尽管犯了错误，但仍然是功大于过，并禁止媒体和历史教科书讲述毛泽东生前给中国人带来的种种大灾祸，其中包括他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坚持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使数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之年死于3年自然灾害。直接受到毛泽东之害的不仅是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也包括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现任领袖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刘少奇在文革开始之后不久被整死，习仲勋则在文革之前就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打入黑牢，只是侥幸活下来。但毛泽东独断专行、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在当今中国依然是禁忌话题。与此同时，在文革发动50年到来之际，中共当局对文革和3年自然灾害之类的话题讳莫如深，严禁媒体进行独立的调查报道。在中共当局的鼓励和纵容下，崇拜毛泽东、赞美毛泽东成为一种时尚。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成为红色旅游地，习近平本人至少3次到韶山朝拜毛泽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周二在白金汉宫一场活动中与一名高级警官闲谈，谈及中国官员对英国的大使非常粗鲁。一段视频偶然记录下了这段对话。当被问及此事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习近平去年访英是成功的访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二在白金汉宫举行的一场花园派对上，媒体镜头捕捉到英国女王对伦敦警察厅指挥官多尔西表示同情，称她被选为习近平访问期间的安保负责人是运气不好。视频中还记录下女王对多尔西说，中国代表对英国驻华大使非常粗鲁。当被问及此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三表示，习近平去年访英是成功的访问，开启了两国之间的黄金时代。
习近平主席去年十月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访问，而且呢，双方的中英两国的工作团队都为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对这一点中英双方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同。习主席访问开启了这个去年十月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开启了中英两国共同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对这点中英双方也都是高度认同。
现年90岁高龄的英国女王发出这一评论是不寻常的，她从不公开评论政治问题，与她随行的媒体也被告知不要偷听女王的私人谈话。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周三在一次访问中称他没有听到女王对中国官员做出的评论，他表示无论女王说什么对他来说都没问题。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该公司国际新闻频道播送英国女王评价中国官员非常粗鲁的消息时，这一频道的节目播出在中国被中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前全球面临复苏缓慢、经济和就业前景不明朗之际，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在许多国家引发道德危机。在伦敦反腐峰会召开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公职腐败令全球经济蒙受超乎想象的代价。除了每年高达2万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腐败更在侵蚀着社会道德标准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发表的这份题为《腐败代价和缓解策略》的报告警告说，国家不论贫富都会被腐败所困扰，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解决腐败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这份报告说，近期的估算显示，贿赂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5万亿到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 GDP 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在同一天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还警告，除了直接的经济代价，腐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间接代价。他在其中写道，腐败还会对社会造成更广泛的侵蚀，它会挫伤对政府的信任，并会侵蚀普通公民的道德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对腐败侵蚀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方式做了观察和分析。以税收为例，报告指出精英阶层享受免税待遇会挫伤民众缴税的意愿，进而造成国家税收减少，无法提供公共服务，甚至对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报告还讨论了腐败给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巨大代价，认为腐败吸走了用于社会项目的资金，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积聚，同时环境执法不力会导致污染恶化，以及过度的开采自然资源。报告说，一些极端的事例显示，系统性的腐败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产生冲突，而自然资源越是丰富，这种情况就会越糟。拉加德表示，鉴于腐败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影响， IMF 在积极地帮助其成员设计和实施反腐策略。该机构提供的策略强调了透明度，认为各国需要在财政和金融透明度方面采纳国际标准，政府也应该在公司所有权的透明度方面采用国际标准。此外，报告认为自由媒体在揭露腐败行为方面也会扮演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强调了加强法治的重要性。该组织的法律部门的负责人肖恩·哈根在介绍这份报告的时候说，这一方面的复杂性在于法治并非取决于法律有多完美，而是在于执法机构的力度。 哈根说，加强执法机构力度并非易事，而其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建立起一个有自信的公民社会。该报告还提及领导人在反腐方面的关键作用，认为他们必须以身作则，以确保其决策能够得以实施。拉加德计划参加星期四在伦敦举行的由英国政府主办的反腐峰会。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包括尼日利亚以及阿富汗总统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高层官员也将会参加这次峰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人大硕士毕业生、北京青年学者雷阳五月七日晚上在昌平离家去机场接人后离奇死亡的事件持续发酵，牵动亿万民众的神经。据报道，网上星期三流传雷阳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几封校友的公开信，对雷阳突然死亡表示震惊和愤怒，对昌平警方执法程序提出质疑，并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对雷阳之死展开独立公正的调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从5月11日起，网络上流传几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就雷阳离奇死亡案的联署公开信，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就雷阳同学意外身亡的声明。我们不得不发声，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部分校友关于雷阳事件的声明等。新京报星期三报道说，88级校友的公开信确实是出自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开信作者之一的校友称，自雷阳事件发生起，身边同学便非常关注，不少校友通过社媒提出观点和看法，至少有上百位校友参与了讨论，有同学针对这一事件列出了成文的提纲。88级校友的公开信措辞激烈，情绪鲜明，对雷阳之死表示震惊、悲痛和愤怒，指责昌平警方接报后由便衣警员出警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并不是所谓执法程序瑕疵问题，而是严重的违法渎职，要求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认为雷阳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对雷阳之死展开独立公开的调查，让民众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此外，另一封由132位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校友就雷阳案发表的实名声明，经记者从人大校友那里证实，确实在校友圈内和网上流传。这封措辞相对温和的公开信表示，雷阳之死惊动国人，作为雷阳的校友和学长，感到无比悲痛，希望共和国的公民和子孙后代未来能生活在一个公正、公开、公平的真正的法治社会，一个充满阳光而不是几乎所有公民普遍存在安全焦虑感的环境里。这封签名还在继续进行中的声明安抚雷阳的家属称，他们不孤单，一切有良知的人会关注支持他们，人死不能复活，真相必须还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学家胡星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雷阳事件反映了公权力在执法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产阶级市民触动极大，关系到民众对法治社会建设、对政府公信力的信心。胡星斗教授呼吁中央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小组，给民众一个公平公正的交代，将危机变成好事。他说，
中央政府应当利用这个时机扭转法治的形象、公安的形象。这个案子的确反映了公权力方面的种种的问题，中央政府应当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组成独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扭转大家对公检法的一些负面的认识，中国能不能依法治国这种疑问。
昌平警方星期三凌晨就雷阳案第二次发布消息，称雷阳因涉嫌嫖娼被抓后两次激烈反抗，咬伤民警， 并将民警所持视频拍摄设备打落摔坏。在被戴上手铐带回审查途中，身体不适，情况异常，送医后不治。此外，警方和部分官媒用足疗妓女上电视认罪指证的方式，力图坐实雷洋嫖娼。不过，这种做法引发舆论及家属的质疑，认为昌平区公安局作为当事人，不应该再对案件发布可能误导舆论和检察机关单方面的言论。目前舆论普遍认为，关注的不只是雷洋有没有嫖娼，最该关注的是昌平警方对他做了什么，为什么导致雷洋死亡。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官媒聚焦受害人雷洋是否嫖娼以及支付嫖资200元的细节上，有故意让民众失焦，行包庇之嫌疑。如果雷洋之死缺乏真相，不只是对雷洋家人的最大伤害，也是对公众的，因为民众担心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雷洋。近年成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胡星斗教授表示，如果雷洋事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该事件还会继续发酵，冲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他说，
中央政府如果对这个事情不作为，不组成独立的调查组进行调查，那么这个事情可能还会继续发酵，对于中央政府的这个合法性，对于公检法的权威性，它是一个一步的损害。
与此同时，一些人大校友自发决定成立同学会家属帮助小组，从法律、应对传媒和探明真相等方面分工协作，为雷洋家属提供实际帮助，协助度过目前这个艰难时刻。记者多次致电负责协调的人大校友，不过电话始终都是处在通话中的状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北京市民雷洋离奇死亡引发社会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星期四采访了雷洋的哥哥雷鹏，询问有关情况。雷鹏表示，家人并不追究雷洋是否有嫖娼行为，只想知道雷洋确切的死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采访。
雷鹏先生，你好，我美国之音叶冰啊。
你好。
你好啊，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什么进展？
现在任何进展都没有。
他们请这个尸检的人员，你们见到了吗？
现在委托别人搞的，委托第三方嘛。
什么时候开始呢？
现在还没有得到回复。
现在关于当时的现场的经过啊，你们认可吗？警方现在说的。
这个要等调查，检察院的调查以后再说，我也不敢确定，对不对？
你们现在认为最大的疑点在什么地方呢？
最大的疑点就是死因吧，我要把死因查清楚，死因嘛。关键是怎么死的吗？
过程呢？到底是在车上出现了状况呢，还是换车以后？他不是有两部车吗？一个是一开始在一个小车里面，在里面待了10多分钟吗？然后他们就把他换了个车。为什么换车？你们现在清楚吗？
不清楚啊，都不是警车，我们是不清楚的，也不知道那是干嘛的车。
就是他在那小车里面待了10多分钟，下来以后我们看视频呢，说当时有目击者说是被架着出来的，就不是自己走了。
是啊，
你们
上车之前是好的嘛，所以要查清楚嘛，查清楚死因，后面有什么东西都会水落石出的，好不好？我们等着。
他的这个手机啊，那里面的信息到底有没有删除呢？
那天晚上我们好像是他的，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昌平或是一个定位系统吧，我们打开看好像是少了好多
东西。定位系统少了。
5月2号以后的记录没有的。
现在这个警方所说的他们拍摄的视频呢，因为当时那个设备摔坏了而不能调出，你们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或者说那是特种设备，随便肯定是摔不坏的。那摔坏了，里面肯定有东西，它也不坏，只是个外壳坏了，对不对？
当时的一个警察说的呢，他们会适时的公布这个视频，这个说法你觉得可信吗？
事实肯定不是公 碰到一个那个女的，那个什么那个女的说我弟弟和尚的那个女的，她不是事实的发布了一种吗？这个也可以认为是事实的发布吧。我们不追究他的脚底的伤，我们要查死的因了，对不对？那个有什么意义呢？
是，现在网上的舆论很多也都是这种看法，就是说人命关天嘛。
对呀、啊，就退一万步讲，就是真的是，最关键的就是死因，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好不好？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很关键，就是警方当时的警察说他们会选择适当的时机来公布他们所掌握的就当时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视频，就是当时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在抓捕在控制的这个期间的这个视频，这个说法您觉得合适吗？可信吗？能接受吗？
他们现在是当事人嘛，他们没有权这个，现在检方介入的，好不好？
什么时候是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时机呢？现在应该是大家最迫切需要看到的就是当时的那个过程的视频了。
对啊。
现在家人情况怎么样？
现在身体很疲惫啊，都要休息了，但是没办法，还是要到处忙啊。
您现在是在北京吗？
对。
那我们保持联系好了，我们随时关注好吗？
好，谢谢。
好，谢谢雷锋先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我们把目标转向台湾。台湾行政院长张善政和他的内阁星期三集体辞职，以便为当选总统蔡英文的新政府班子宣誓就职铺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张善政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感谢所有内阁成员的优秀团队表现，
该做什么事情就去做，把这任务做好，所以这个是我在任内我觉得最感激各位的事情。任期虽短，但是如果说以一个 cost performance 来讲，我们一定是历任以来 cost performance 最高、表现最好的一个内阁。
今年一月，执政党国民党在台湾选举中惨败，当时的行政院长毛治国旋即辞职，张善政二月一号接掌行政院。张善政辞职之后，他的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运作一个星期，直到蔡英文新政府五月二十号就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民主进步党籍的新总统蔡英文即将上任之际，北京星期三对台北采取高压姿态，警告台湾必须接受北京政府所说的台湾隶属于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否则后果自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台湾国民党政府多年来一直声称跟北京达成了一中各表的共识，但民进党坚称认为这只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北京从来只是强调一个中国，从未承认各表及承认台湾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星期三，北京政府负责对台政策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以严厉的语气警告台北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
如果有些人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甚至对后者进行鼓励，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我们必须重申，如果两岸导致僵局或者出现危机，责任由改变现状者承担。谢谢。
现在还不清楚马晓光所说的有些人是指谁。北京一直声称有权动用武力攻打台湾以实现他所说的中国统一。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中国国务院对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还警告说，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有可能被进一步压缩。
从2009年开始，台湾方面得以参与世卫大会，这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做出的特殊安排，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中原则，相关的安排将难以为继。
即将在5月20日上任的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表示，他愿意全力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现状，进一步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但他一直避免对北京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直接表态。 VOA 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上任进入最后十天倒数计时，北京当局正通过官方喉舌及涉台系统对蔡英文发出九二共识、一中原则最后通牒，表示对蔡英文就职演说拭目以待。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说，蔡英文不会跨越中国画下的红线，但也不会在就职演说中提及九二共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于台湾新政府上台后的前景，学者专家5月10号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研讨会提出分析，他们的共同看法是，蔡英文上台后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台湾的经济问题，其次是分配正义、转型正义、年金改革等社会问题。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教授任雪莉说，过去16年来，台湾人民渴望以台湾利益为优先，但这种心声在马英九政府上台后被忽视，直到他的第二任后期才通过一连串大型公民运动而爆发。因此，任何台湾政治领导人上台后都必须回应人民这种要求。
一方面，我不预期蔡英文会做任何事情去违反中国传统上画下的红线，但与此同时，我也预期蔡英文政府会毫不悔悟地比马英九政府更加台湾化。
任雪莉说，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一定会说这是蔡英文政府的新做法，但这其实已经是长久以来台湾社会的趋势，不是一个新现象。连日来，中国党媒官媒不断发文要蔡英文接受和承认九二共识，在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环球时报等媒体上出现面对九二共识蔡英文不能再装睡、九二共识蔡英文的必答题等标题。评论文章则提到，一旦520之后两岸走向僵局，暴风雨就将不远。一旦蔡英文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大陆一定会做出强烈反应等。从5月20号当天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以及就任后三天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是否能够顺利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研讨会中表示，蔡英文选后提出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遵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等说法，都已经充分对北京表达善意，但北京不但不信任蔡英文，更不乐见民进党成为台湾主要政治势力，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北京认为蔡英文说要维持台海现状只是空话。不过葛莱仪认为，蔡英文已经说了许多，现在应该是中国向他靠近的时候，他不预期蔡英文会在就职演说中提九二共识。
我认为他已经说了很多，他为了回应对方的担忧已经跨出很大的一步，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已经试图向对方提出再保证了。坦白说，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北京展现出一些更朝向他移进的动作了。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5月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至少提到20次九二共识，他多次重申这是台海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如果导致两岸僵局或者出现危机，责任由改变现状者承担。对于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内容，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将对台海两岸关系产生何种影响，马晓光说，当前台海两岸关系处于重要节点，球在台湾新的当政者手上，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战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许湘云。谢谢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巴西参议院的议员们周四一早投票通过了要求总统罗塞夫停职的决定，罗塞夫被控违反预算法律。在参议院一场将近22小时的辩论之后，大多数议员赞成对罗塞夫被控通过从国有银行举债来隐瞒预算赤字，并用以支付社会项目等行为进行审理。参议院以55票赞成、22票反对，通过了将罗塞夫停职的决定。投票结果将于周四晚些时候正式告知罗塞夫，届时他将面临弹劾审理。副总统特梅尔将临时取代他的职位。周三就在腐败指控进行投票之前，巴西警察与罗塞夫的支持者在参议院门前发生对峙。警察需要使用辣椒喷雾以控制罗塞夫的支持者。罗塞夫表示，他的政敌包括副总统特梅尔在内，在试图发动一场政变。特梅尔也因为涉嫌贪腐被有关部门调查。美国将在罗马尼亚南部启用一座价值8亿美元的导弹防御基地，建设这一基地已经激怒了莫斯科。美国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周三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一场记者会上指出，美国和北约已经明确说明，这一导弹系统不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力。俄罗斯反复表示担心，美国和北约的导弹防御体系是针对俄罗斯的，是对俄罗斯战略核威胁的威胁，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罗斯指出，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所针对的威胁来自伊朗。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科莫耶多夫说，这个导弹防御体系是针对俄罗斯的。他说，这是针对我们的直接威胁，他们正在进入射击状态，这不仅是100%的针对我们，而是200%、300%、1000%的针对我们，不是针对伊朗，而是针对俄罗斯的核能力。随着欧元区国家疲于应对大量涌入的难民和寻求庇护的人士，一些欧盟成员间的边境管控将被允许继续实行6个月。奥地利、德国、丹麦、瑞典和挪威的边境管控将被允许继续6个月。欧洲理事会星期四决定延长立即生效。这5个国家将被要求与边境受到难民潮影响的邻国进行协商，以确保管控措施被实施在必要而且适当的地方。在三菱汽车公司奋力解决汽车油耗作假的丑闻之际，日产汽车公司星期四同意收购三菱汽车34%的股权。这两个汽车生产商的领导人星期四在日产总部所在地横滨出席了临时召开的记者会，宣布了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所称的双赢协议。三菱已经在为日产生产小型汽车，这类汽车是日产公司在日本销售的重要部分。获取三菱汽车的主要股权也将使日产汽车在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开拓更多的市场。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报告说，80%以上的城镇地区居民呼吸的空气不安全。世贸组织的公共卫生及环境政策主管内拉博士指出，城镇地区的空气污染程度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增长，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ku soo dhawaada barnaamijka wargeysada iyo waxyaabaha ugu muhiimsan ee Soomaaliya arrimaheeda ay ka qoreen warbixintan waxaanu ku eegaynaa go'aanka Kenya ay ku doonaysay inay ku xirto